海内外众生徒平安。那今天我要从以撒、雅各这两个人来谈与神相交这件事。请看创世纪25:19-21。创世纪25:19-21。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
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。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。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，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。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，就为他祈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，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。
26节我来读。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，以撒年正60岁。那以撒的信仰是传自他的父亲亚伯拉罕。他结婚20年呢，他们没有孩子。在这种情况底下，迦南女子可能会耻笑利百加，对以撒也是一个信心的考验。那么以撒因为他妻子不生育，他就向神来祈求，所以在这个创世纪25章第一次出现了以撒与神相交的一个场景。那他的祈求合乎神的旨意，他的祷告就得着应允了。很有意思的就是，双胞胎出生以前，以撒需要等待20年。以后雅各也是在接受以撒的祝福，经过20年以后，他才带着妻儿跟许多的牲畜逃离了拉班，回到迦南地。20年，所以神不是一个匆忙的神，他总是慢慢做工，慢工会出细活。所以当我们的祷告好像还没有蒙神垂听的时候，我们需要耐心等候。许多人在学习要跟神建立关系，与神相交，这个也是需要时间的，我们需要耐心的学习。我们再来看创世纪26:1-6，请看创世纪26:1-6，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
在亚伯拉罕的日子，那地有一次饥荒，这时又有饥荒，以撒就往基拉尔去，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。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，你不要下埃及去，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，你寄居在这地，我必与你同在，赐福给你，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，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，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，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、律例、法度。以撒就住在基拉尔。
好，神主动向以撒显现，吩咐他不要因为饥荒而下埃及去，要继续留在迦南地。而且他向以撒重申一件事，就是迦南地是要赐给亚伯拉罕跟以撒后裔的应许之地。那以撒他与神相交，而且他顺服神的吩咐，他继续住在这个基拉尔。顺服是一个与神相交的人必须有的反应跟行动，因为你与神相交，那意味着你是要跟神做朋友，那朋友之间必须同心同行。所以我们跟什么样的人做朋友是需要深思熟虑的，一定不要因为孤单就滥交朋友。哥林多前书15:33说，滥交是败坏善行。一个交朋友随便的人很容易败坏自己的善行，以致会得罪神。那么在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创世纪26:5，神告诉以撒说，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。神之所以赐福给以撒，并不是因为以撒的缘故，是因为以撒的父亲的缘故。 神的应许最先是给以撒的父亲的，那么现在神又赐福给以撒，是要建立那个约。好，那么创世纪二十六章四节，神对以撒说，我要加增你的后裔，像天上的星那样多，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，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。这些话其实神已经对亚伯拉罕说过了，所以神并没有给以撒新的东西，不过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，现在也给以撒。那万族怎么样能够得着福气呢？第五节说，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，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。所以万国得福不是因为以撒，是都因亚伯拉罕。所以神不是先说他自己是以撒的神，而是先说他自己是亚伯拉罕的神。我们再继续来看创世纪二十六章十二节到二十五节，十二节一直到二十五节，请大家一起读。
以撒在那地耕种，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，耶和华赐福给他，他就昌大，日增月盛，成了大富户。他有羊群牛群，又有许多仆人，腓力斯人就嫉妒他。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，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，腓力斯人全都塞住，填满了土。亚比米勒对以撒说，你离开我们去吧，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。以撒就离开那里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，住在那里。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，因腓力斯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，以撒就重新挖出来，仍照他父亲所叫的，叫那些井的名字。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，便得了一口活水井。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，说这水是我们的。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，因为他们和他相争。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，他们又为这井争竞，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。以撒离开那里，又挖了一口井，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，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。他说，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，我们必在这地长盛。还要读吗？
到二十五节。
以撒从那里上别示巴去，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，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，不要惧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赐福给你，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。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，并且支搭帐篷，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。
二十四节说，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，神亲自向以撒显现，因为他要跟以撒建立一个个别的关系。神不是只跟亚伯拉罕有关系，他要跟以撒建立个别的关系，所以他向以撒显现。但是神仍然强调说，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。接下去神说，不要惧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赐福给你，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。所以因为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所以神就要赐福给他。神就是以撒呢，在基拉尔耕种有百倍的收成，他有许多的仆人，羊群牛群多到一个地步，腓力士人嫉妒他。然后神又使以撒一连挖了三口活水井，这些活水井是亚伯拉罕生前所拥有的，那以撒不过是重新把它挖出来。但是先挖出来的两口井呢，这个基拉尔的牧人跟他争，以撒就让给他们。一个与神相交的人是懂得谦让的，他的眼目专注在神，所以他不要跟人争竞。那以撒呢，让出了两口井以后，他又挖到第三口井，取名叫利和伯，就是宽阔的意思，宽阔之地一样，因为腓力士人不跟他争了。以撒说，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，我们必在这地昌盛。所以一个与神相交的人，他里面的眼睛被开启，他看见王的荣美，他看见那个辽阔之地，宽阔之地， 然后他外面的眼睛也看见神的祝福，也看见宽阔之地。因为我们的神是赐诸般恩典的神，我们可以领受无限量的恩典，享受神所要赐给我们的一切。那以撒的特点就是他一生一世他所有的一切都是承受的，他都是在那里接受。从以撒身上我们认识神是供给者，什么都是从神来的。所以我们与神相交不是我们给神恩典，是神要给我们恩典。一个基督徒如果不认识以撒的神，他就不能走前面的路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不知道做一个接受的人，那你就不懂得什么叫做与神相交。一旦神一个要求，你就要靠自己去做，然后就觉得呢，基督徒做得很累。不是这样的，基督徒生命的核心是与神相交。与神相交就是你用信心的眼目仰望神，你在那里从神领受你所需要的一切，你只要用单纯的信心接受就好了。你看见神是供应者，而你自己是接受者，这样你就能够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在基督里我得着了所需要的一切。你知道许多基督徒是怎么做的吗？他们是勉强去做其实他们无力能做够做到的事，他只是勉强去做他们做不来的事。他们心里不想做，可是又觉得神要他们做，所以就勉强去做。或者反过来，他们想要这样做，但他也知道神不喜欢他们做，所以他就勉为其难的不要去做。但与神相交的基督徒不一样，你与神相交的时候，你花时间在那里等候神，仰望神，跟神有交流，渐渐你的心意就跟神的心意相融合了。你在那里注视神，倾听神，你明白神的心意，而且你从神得着力量去顺服神。你知道一个人得救的时候，他并不需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做什么，他只需要懂得仰望神的恩典，仰望耶稣。以后他继续前进的时候，他也不是要凭自己力量去做什么，就是继续仰望神的恩典。这个就是以撒的特点。以撒他继续活在神的恩典中，不止起头是恩典，而且走这条天路一路上一直都是在接受神的恩典。那么在新约里的以撒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是神的独生子，他替我们成了以撒，叫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都能跟他一样一起享受神的恩典。我们能够享受基督的死，做我们的死，与主同死；我们能够享受基督的复活，做我们的复活，与主一同复活；也享受基督的升天，做我们的升天，我们就可以与主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神使我们与耶稣基督连结。保罗说，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。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所以我们可以在基督里是神做的，神把我们那些信他的人都安置在基督耶稣的里面，所以我们摆在基督里，基督耶稣的经历就成了我们的经历。我们只是相信接受，我们借着与神相交的时候继续不断接受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恩典。所以基督徒呢，每一天的生活就是享受基督，就是接受基督。我们住在基督里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所做成的一切都是我们的。一天过一天，我们看见基督成为我们所需要的一切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一切的一切。我们的圣洁就是耶稣基督自己，我们的义就是基督自己，我们的忍耐就是基督自己，我们的谦卑就是基督自己，我们的温柔就是基督自己，我们的良善就是基督自己。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 那基督既然活在我们的里面，他是最喜乐的神，所以从我们里面就会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喜乐。不是我们在人面前装作软弱的样子就叫做温柔，是基督住在我们里面，他所显出来的就是温柔。我们的喜乐，我们的温柔，都是耶稣基督自己，因为耶稣基督所显出来的就是这些美丽的性情。所以让我们常常与神相交，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信神的儿子而活。接下来我们要看雅各怎么样与神相交，请大家来看创世纪二十八章第十到二十二节。创世纪二十八章十到二十二节，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
雅各出了别示巴，向哈兰走去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因为太阳落了，就在那里住宿，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，在那里躺卧睡了。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。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万族都因你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雅各睡醒了说，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，就惧怕说，这地方何等可畏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雅各清早起来，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，浇油在上面，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，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。雅各许愿说，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
雅各是妈宝，与妈妈联合骗了老爸，夺走长子的祝福，哥哥姨嫂呢就为此怀恨在心，想要杀他，所以老妈就叫雅各逃到住在哈兰的舅舅拉班那里。那雅各第一次离家，心中孤单，他露宿在野外，他枕石而睡，结果他梦见天梯，梦见神。这是圣经第一次记载雅各跟神相交，这是一个非常粗浅的起步。你会发现雅各在跟神谈条件，对不对？他说，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。你看他所要求的，就知道他所注重的就是衣食的问题。他没有看见神在他身上的计划，他离家在外，从今以后不知道食物从哪里来，也不知道衣服从哪里来，所以他现在所顾念的是这个衣食的问题。他所盼望的就是有吃有穿，然后能够平安的再回到家。如果神这样对待他，那他就要这么做。他说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这个就是雅各起初与神相交的光景，有一点像在做买卖。神如果与他同在，而且保佑他，神如果给他食物吃，衣服穿，而让他平平安回到家，他要用十分之一来报答神。那当然神不会让雅各停留在这种肤浅的光景中，神一定会继续带领雅各跟神有更深的相交。那这是雅各第一次遇见神，伯特利是神第一次向雅各显现的地方，伯特利是神第一次与雅各说话的地方，所以以后神对雅各说话的时候，他会说，我是伯特利的神。比方在创世纪31章13节就是这样，我是伯特利的神。 那这次雅各虽然还不太认识神，但神说的话让他印象深刻。神跟他说，我要将你现在的躺卧之地赐给你跟你的后裔，那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万族必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神向雅各重申他给亚伯拉罕跟以撒的应许。那么雅各睡醒了说，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。雅各心中呢，生发一种神圣的觉醒跟惧怕。他说，这地方何等可畏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如果神显降，那么任何地点都是伯特利，都是天的门。你现在所在的地方就可以变成你灵魂的天门，只要你在灵里，在圣灵里跟神相交，哎，那个天门就开了。好，雅各他到了拉班那里，他为拉班工作了20年，拉班十次改了他的工价，他白日呢受尽干旱，黑夜呢受尽寒霜。神在拉班家里花了许多年的功夫，一直在对付雅各这个人，使他受磨练，把他压在那里。不管拉班的手段多么厉害，雅各呢，他看见神介入，虽然他受尽欺负，可是神借着梦帮助他，使他得着了许多牲畜。20年以后，他已经在那里生了11个儿子。这个时候神的时间到了，神就对雅各说话。在创世纪31章3节，耶和华对雅各说，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，到你亲族那里去，我必与你同在。到了13节，他又跟雅各讲，他说，我是伯特利的神，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，向我许过愿，现在你起来离开这地，回你本地去吧。所以神呼召雅各，叫他回本地去，所以雅各就预备回家乡。所以当然我们知道，是拉班是不愿意让雅各走的，神呢是因着雅各的缘故而祝福拉班。那雅各呢服侍拉班的羊群，当然比拉班自己牧羊好得多嘛，所以拉班是不会让雅各走的。当雅各对拉杰利亚说明了他的心意，也得着他们同意之后，雅各就带着妻妾儿女，还有他在巴旦亚兰所得的一切牲畜财物，背着拉班偷偷的走了。你会发现这个时候雅各听得见神的声音，也懂得顺服，就表明他跟神相交的这个情形已经进步了。我们是处在圣灵的时代，所以我们是在灵里头深处与神相交，在我们心灵深处都有一个属于灵魂的内在的圣殿，一个圣所，一个神圣的地方，一个神显明他心意的地方，也是我们要不断回去的地方。我们不时会听到来自这个内在圣所的神圣耳语，有时候我们也会跟随着神圣的引导，但是呢，大多数人都只是偶尔才留意到这个神圣的耳语，偶尔才对这个神圣的引导做出回应，并没有把这内在的神圣事物当成世上最珍贵的宝藏，也没有因着这份宝藏而全然的摆上自己，把自己献给神。简单的讲，就是大多数人并没有为了心中神圣的这一位全然的摆上自己，但是有一位贵格会的圣徒乌尔曼，他却做到了。他下定决心，他要把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要投注在神的身上，因为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比他在心中找到的更重要，那是万事万物的根基， 这个就是贵格会最重要的发现，这个来自神圣引导、神圣之爱、神圣同在的耳语，比天上地下所有的东西都要珍贵。乌尔曼他是一个生意人，他是一个裁缝师，也是贵格会的巡回讲员。他很留意神的引导，他从来就不会让自己做生意做得过头，超越了他真正的需要。一旦客人来太多，他就主动请他们去找别的商人或者别的裁缝师。因为这个乌尔曼他以神圣的中心作为根基，他专注于神的自己，他不要错过神的心意跟神的指令。我们也需要这样学习，不断学习聆听神，不断留意圣经当中这个神的命令去遵守，因为神是最常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，借着圣经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。雅各他听见神叫他回本地去，他就顺服神的引导，带着全家背着拉班走了。到了第三天，拉班知道了，就起来赶快来追他。就快要追上的前一夜，神在梦中对拉班说，你要小心，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。神不许给拉班说什么，因为神要带雅各回去了，神要雅各离开试炼之地，因为时间到了，时候到了，神要释放雅各。所有的试炼都有一定的期限，那个试炼的目的一达到，神就要释放，连拉班也没有办法扣住的。拉班听了神对他说的话，等到他追上雅各的时候，他也不敢多说什么。结果呢，拉班就跟雅各立约。他跟雅各立约之后呢，创世纪31:54告诉我们，雅各呢又在山上献祭。雅各又在山上献祭，拉班没有献祭，只有雅各献祭。雅各听见神的声音就顺服，而且他想要敬拜神、亲近神、与神相交，所以他就献祭。可以见雅各的灵性有进步了。从前他去巴旦亚兰是他的父母叫他去的，并不是因为听神的话去的。后来他在伯特利遇见神，他向神也没有做什么，就是向神许了一个愿。这次神叫他回家去，他听从了神的话，就动身回去，而且他献祭给神，这是他第一次献祭给神，证明雅各与神的关系进步了。虽然神花了20年的时间磨练雅各，并没有把雅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可是雅各已经显出那他那种要神自己的心。你知道雅各起初他抓住哥哥的脚跟，他那样要长子的名分，那样要祝福，但他并不是真的要神自己，他不过是想要从神那里得着好处而已。换句话说，他要的是神的恩赐，而不是赐恩者。他要神的东西，而不是要神自己。可是现在，经过了神20年的磨练之后，雅各开始比过去更倾向神，更渴慕神。他的灵性真的有转机了。当他与拉班立约之后，你看拉班没有献祭，他却献祭给神。好，现在他要回迦南地去了。我们来看创世纪的32章第1节到第6节，创世纪32章第1节到第6节。好，找到了请大家读。
雅各仍旧行路，神的使者遇见他，雅各看见他们就说，这是神的军兵，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。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，就是以东地，见他哥哥以扫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对我主以扫说，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，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，我有牛驴羊群仆婢，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，我要在你眼前蒙恩。说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，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。
好，雅各听见神叫他回本地去，他就顺服神的引导。 带着全家背着拉班走了。然后呢，在路上他就看见神的两队军兵，所以他就给那个地方取名叫马哈念。马哈念这个地名的意思就是两队军兵，两队军兵。神开雅各的眼睛，让他看见，因为他顺服神回本地去，神就差两队的军兵保护他，一路上要救他跟他的全家脱离人的手。所以你看，虽然拉班带着一般人追上来了，神就保护他的全家，用事实来证明神与他同在。一路上呢，其实就是有两队天上的天使军兵跟着他，这一切使他不能不相信神的护庇。可是当他发现哥哥以扫带着400人迎着他来时，他还是慌了，他心中害怕，那他就赶快向神祷告。我们来看雅各的祷告好吗？我们继续来读创世纪32章9到12节。九到十二节，请大家来读这个雅各的祷告。
雅各说：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，我父亲以撒的神啊，你曾对我说，回你本地本族去，我要厚待你，我向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，我一点也不配得。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，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。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，因为我怕他来杀我，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。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，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，多得不可胜数。
好，有人认为在圣经的祷告，有关祷告的记载里，雅各这个祷告是最虔诚、最热切，也是最成功的祈祷之一。好，你看雅各他的祷告向着神呢，谦卑又感恩。好，他提醒神关于神的应许。在以往，他只有打算，没有祷告；而在伯特利呢，他跟神祷告，他是在跟神讲条件。可是现在，他谦卑地顺服神，求告神。他感谢神呢，向他所施的一切慈爱跟诚实。他声称呢，自己一点也不配得。然后呢，他抓住了神的应许，他对着神的耳朵在那里宣告神的应许，好叫神可以信守他自己说过的话，不但要保守他妻儿的生命，而且要使他的后裔多如海边的沙。一开始祷告他说：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，我父亲以撒的神啊，他是在向那位与亚伯拉罕以撒立约的神祷告。最后他祈求神一定要成就神自己所应许他的话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他祷告之后做什么。我们看创世纪32章13节到32节，创世纪的32章13到32节。请大家一起来读。
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，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：母山羊200只，公山羊20只，母绵羊200只，公绵羊20只，奶崽子的骆驼30只，各带着崽子；母牛40只，公牛10只，母驴20匹，驴驹10匹，每样各分一群，交在仆人手下。就对仆人说：你们要在我前头过去，使群群相离有空闲的地方。又吩咐进先走的说：我哥哥以扫遇见的时候问你说，你是哪家的人，要往哪里去，你前头这些是谁的，你就说是你仆人雅各的，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，他自己也在我们后边。又吩咐第二、第三和一切赶群畜的人说：你们遇见以扫的时候也要这样对他说，并且你们要说，你仆人雅各在我们后边，因雅各心里说，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，然后再见他的面，或者他容纳我。 于是礼物先过去了。那夜雅各在队中住宿，他夜间起来，带着两个妻子、两个侍女，并十一个儿子，都过了亚伯渡口，先打发他们过河，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，只剩下雅各一人。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，直到黎明。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，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，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。那人说，天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雅各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那人说，你名叫什么？他说，我名叫雅各。那人说，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，都得了胜。雅各问他说，请将你的名告诉我。那人说，何必问我的名？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。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，意思说，我面对面见了神，我的性命仍得保全。日头刚出来的时候，雅各经过皮努伊勒，他的大腿就缺了，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，直到今日，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。
在亚伯渡口这个地方，雅各呢，他先送他的妻妾、儿女们，还有所有的一切都过河了，只剩下他一个人。也许雅各想要单独与神同在，结果呢，他没想到神来跟他摔跤，神来压住雅各。什么叫摔跤？摔跤就是你要把一个人压倒在下面。神来跟雅各摔跤，就是神要叫雅各伏在他的下面，要叫雅各没有力量，叫雅各不能再动，叫雅各不能再挣扎。摔跤的意思就是叫你没有力气，叫你倒下去，叫你不能动。摔跤的意思就是把你摔倒了，然后又有一个力量压在你身上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来与雅各摔跤，但是神不能胜过雅各，所以雅各的天然力量真的是很大。什么叫做神不能胜过他呢？当我们不倚靠神的时候，当我们自己在那里筹算的时候，当我们自以为有本事、志得意满的时候，当我们用自己的力量去替天行道的时候，就是神不能胜过我们的时候。雅各这个人很有计谋，他知道他已经到了千钧一发、非常危险的时刻，但是他的方法还是很多。他很担心以扫带着400个人来，以扫这个人他认识，所以他说，哎，对，我只要这样做，我只要这样说，99%是会成功的。虽然他也经历过神的慈爱跟恩典，他刚刚也向神热切地祷告过了，也重申神的应许，但他心里还是害怕，所以他就想办法，他觉得他一定要先拿一些礼物给哥哥来解哥哥的恨，而且这个礼物是有设计的，经过分好几批送过去，他一切都计划好了。这个就是诡计多端的雅各使出了他的精彩计谋，而神就是要对付雅各最精彩的肉体。你知道这个大腿窝的筋是全身最强最坚强的筋，代表人最有能力的地方，代表人天然肉体的中心点。神摸他大腿窝的筋，那个意思就是雅各这个天然肉体的中心点被神摸着了。那一天神摸雅各的大腿窝，是因为那一天雅各大腿窝的筋显出来了，突出来了。那天他怕以扫来了要杀他，怕他连妻妾儿女一同被哥哥杀了，所以他把一生一世最好的本领都拿出来了，他把最大的本领都用出来了，把他大腿窝的筋都显出来了。神就在这一天摸了他大腿窝的筋。皮努伊勒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神的面，神的面也就是神的面光，神的面光。神在当初他是用手去摸着雅各 大腿窝的筋，而今天神是用他的荣光去摸着我们天然的生命。神的荣光，神的面光给你光照一下，你就会看见你从前所以为好的，所引以为荣的，你自以为很擅长的，原来神并不喜悦，是抵挡神的。就是这样一个光照，叫你受了致命伤，叫你觉得浑身无力了。所以你与神相交不是为了改变环境，是要让神来制作我们，改变我们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总得经过皮努伊勒，像雅各一样，我们要经过皮努伊勒，让神摸着我们的天然生命，我们才能在神手中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荣上加荣。神是叫万事互相效力的，所以我们必须服在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底下，然后把自己交给那信实的造化之主，而且要切切寻求神的面，让神带领我们到一个地步，看见了我们自己身上的好肉体、坏肉体都必须死掉。你知道，有一些天然本性，也许人看起来是好的，可是仍然是肉体。我们身上的好肉体、坏肉体都必须死掉。但愿神怜悯我们，向我们显现，用他的光来光照我们，叫我们可以面对面看见神，让这个神的荣光可以光照我们、触摸我们、充满我们，叫我们真实的经历这个皮努伊勒，使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能完全做成。当然这个不是一次经历就能成全的，这是一生之久的磨塑，所以我们一生都需要与神相交，继续不断让神的荣光充满我们，继续不断把自己交给生命圣灵的律，让神借着圣灵致死我们的己生命。那么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，哎呀，雅各不行了。可是有一件事情很奇怪，你看26节，那人说，天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雅各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哎，雅各大腿窝的筋已经扭了，他应该浑身无力才对，那个人怎么还走不了？那个人还需要说，天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我觉得这个是在告诉我们，什么时候我们大腿窝的筋扭了，也就是我们把神抓得最牢的时候，我们在自己觉得很没有办法的时候，我们反而会来紧紧抓住神。所以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就刚强了。当我们那个大腿窝的筋扭了的时候，我们反而能够对神说，我不容你去。按人看好像这是不可能的，但这是事实。你自觉没有力量的时候，你反而能抓住神。你没有力量的时候的抓住，才是真实的抓住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因为他软弱时，他真正抓住神，倚靠神，他不靠自己，所以就得以刚强。雅各抓住神的使者求祝福，那人就给他祝福。那人说，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。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的王子，或者是与神一同掌权。所以雅各他天然肉体被神对付之后，那个神的形象在他身上越发的明显，使他像神的王子，神的能力在他身上更加明显。他不要再凭自己来掌管生命前途了，他是跟神一同掌权。神介入，使以扫就动身回西尔去了，然后呢，雅各就动身去舒歌。然后雅各从巴旦回来的时候，他平平安到了迦南地的示剑这个地方，示剑城。神要雅各回到他附近的地方，但是雅各他先停在示剑，他住在示剑， 然后在那里买了一块地支搭帐篷，然后他筑了一座坛，他在世界又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，意思就是神，以色列的神。创世纪32章20节，伊利伊罗伊以色列，意思就是神，以色列的神。他为什么筑坛？因为他要跟神相交，他要借着筑坛来敬拜神。所以一个与神相交的人，他们是随时随地敬拜神的人，他们随时随地敬拜神，也因着爱神而做一切，然后把他所做的一切当作祭坛上的祭物来献给神。在创世纪34章提到雅各的女儿呢，在那地受了玷污，结果雅各的两个儿子就用计谋把示剑和那城里一切的男丁都杀死了。这件事使雅各很为难，因为示剑人会来找他麻烦的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神又对雅各说话，叫他去伯特利。伯特利这个地方特别能摸着雅各的心，因为雅各曾经在这里梦见天梯，神向他显现。伯特利这个名词的意思是神的殿，神的家，是表明基督的权柄，表明基督管理的家，表明基督的身体。所以在神的家是不能容纳污秽的，是不能容忍罪的，是不能让不合神旨意的东西进入。所以当雅各一听见神要他上伯特利去的时候，他就立刻跟他家里的人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，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，也要自洁更换衣裳。这是创世纪35章2节。然后呢，雅各就把所有这些跟偶像有关的东西都扔在示剑，然后他才上伯特利去。雅各在示剑，他把外邦人的神像、耳环等都埋在橡树底下。因为一个真实与神相交的人，他心里头是没有偶像的，他只有一个热情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一个与神相交的人，他热爱耶稣，他也追求全然成圣，因为他期待自己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心腹，可以跟天上的新郎耶稣基督相匹配。有一天我们要跟新郎同住于圣城新耶路撒冷。雅各他一到伯特利，他又在那里筑坛敬拜伯特利的神，所以他实在是一个渴慕神、渴望与神相交的人。然后在伯特利，神又在向雅各显现，重申神给亚伯拉罕、以撒的应许，也要把这个应许成就在雅各身上。在皮努伊勒，神跟雅各说，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。可是到了伯特利，在创世纪35章那里，神也跟雅各讲说，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。换句话说，皮努伊勒是一个起头，而伯特利是一个成全。所以当人继续不断地在那里跟神相交，他向神完全降服，神就有办法成就他的计划在这个人身上，因为神是创始成终的神。还有过去雅各在伯特利遇见神之后，他曾经把一块石头立作柱子，然后浇上油，给那个地方取名叫神的家伯特利。可是那个时候他是很害怕的，有一种神圣的惧怕，他觉得这个地方何等可畏。可是这一次雅各在伯特利遇见神之后，他又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，他不只浇上油，而且他奠酒。酒在圣经是代表喜乐，所以呢，现在雅各不是惧怕了，而是喜乐了。上一次他遇见神，哇，觉得神圣可畏，而这次他遇见神觉得喜乐。这就给我们看见，你蒙恩得救，初次遇见神，你赞美神有一种味道，可是等到你的肉体受了对付，而且你被圣灵充满，所发出来的赞美又是另外一种味道。 这种赞美的味道是以前没有的，会有乳香的香味，那是复活的香气。最后我们来看创世纪四十七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。创世纪四十九章四十七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
以色列的使其临近了，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说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，用慈爱和诚实待我，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。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，你要将我带出埃及，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。约瑟说，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。雅各说，你要向我起誓。约瑟就向他起了誓。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。
雅各实在是一个与神相交到底的人。你看他临终的时候，他使出所有的力量扶着帐头敬拜神。他说他身体已经很虚弱了，所以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说，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，那个小字写他扶着帐头敬拜神。而且你看见他心中惦记着神的应许，所以他清楚跟约瑟表明他自己一定要葬在应许之地。所以但愿我们也都追求主到底，敬拜神到底，与神相交，直到我们生命的末了，在祷告中进入那个永远的安息。愿神祝福每一位。
来唱一首诗歌，雅各的诗歌，宣道诗第七首，宣道诗第七首。其实这首诗歌也是铁达尼号的诗歌，不过好莱坞拍的影片铁达尼号没有这一景，非常可惜。就我们所知道，铁达尼号快要沉没的时候，那些在头等舱的乐团，他们不再奏那些流行音乐，他们开始奏圣歌，其中可能最主要的他们就是演奏这一首诗歌啊。 Nearer my God to thee， 我的神啊，让我更靠近你啊。那当人遭遇不容易的事的时候，就会想到想要回到这个源头来亲近神。不过我们最好平常没事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有这个习惯，会更好一点。来，我们唱这首诗歌，您不要急着结束您的直播，花一点时间祷告吧，用一点时间来亲近神。宣道诗第七首，来。
愿意我主相亲，与主相亲，虽然经历走苦，是 Yeah.